台美日安全对话传达捍卫民主自由坚定信念，美国打击洗黑钱传出移美中国人需要证明财产来源，比利时、奥地利表态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边个喺度审查台湾？专家指传媒被垄断威胁大。一票定案，俄罗斯正式否决联合国有关气候变迁同全球安全决议。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日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1年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研讨会14号在台北举行，台湾外交部表示研讨会将会传达台美日三国齐心捍卫民主自由的坚定信念。该研讨会由台美日三地智库合办，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开幕仪式表示，无论外部压力几强大，都不会动摇台湾对自由、人权以及同国际民主社会合作的努力和承诺。台湾将会同美国、日本和其他共享战略利益的理念相近伙伴一起合作，重组供应链并生产高科技产品，以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复苏。美国国务院副助卿巴斯比指出，美国将会同民主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对抗威权主义，尤其以台湾民主成就足堪为印太地区各国表率。美国致力于解决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些主要问题，包括威权主义的威胁、假信息和 COVID-19 疫情等挑战。为了应对种种挑战，民主社会必须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并且在同一阵线共同行动。前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强调，为了因应中共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的胁迫行径，台湾在印太地区越发扮演重要角色。北京持续孤立台湾，以达到武统台湾的目标。美国应该同台湾加速合作，吓阻中共犯台，并期盼各国持续深化同台湾的伙伴关系。奥布莱恩主张建立民兵队伍，他说一支有组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愿意在中共侵略下拿起武器抵御侵略的队伍，对台湾的防御至关重要。好高兴看到立陶宛、索马里兰这些小国不畏惧中共的欺凌，选择同台湾同一阵线。台湾已经发展成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世界的模范，不能够让台湾走香港的路。后代能否在印太地区享受好像今日咁样自由开放嘅繁荣环境，取决于我哋采取何种行动保护自由同埋我哋嘅价值。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调，台湾及其民主制度如果遭受威胁，将会对全球特别系日本形成紧迫挑战。因此，台美日三方应该持续强化各领域嘅能力建构，并全力协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美国政府近日表示，正在努力打击来自海外的洗黑钱和非法金融活动。有网友爆料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要求中国人提供财产来源信息，并将会对在美国一次性付存款购买房产的中国人展开调查。13号 Twitter 网友沉默的力量分享截图，上面写着，刚刚听说美国那边要对中国人在美国一次性付存款购买的房产进行调查了。另外有网友在12号发文爆料，说自己认识的一位姐姐7、8年前去了美国纽约，老公原先在广东财政厅工作，也都移民了美国。11号这一位姐姐收到了财产来源必须证明的传单。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在刚刚结束的民主峰会上强调了打击跨国腐败的必要性，其中美国国务院将会设立全球反腐败协调员的角色。耶伦表示，虽然一些小国被视为是藏匿黑钱或者洗黑钱的主要避风港，但其实有无数的非法资金最终都进入美国金融体系当中。美国财政部正在努力打击来自海外的洗黑钱和非法金融活动。据美国现有法律，全美只有12个大都市地区的产权保险公司被要求，如果全现金购买住宅房地产的交易额超过30万美元，需要提交相关报告。 披露使用空殼公司購買房產者的身份，這項規定的實行範圍有可能擴大至全美，對全現金房地產交易提出新的監管要求，以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洗黑錢活動。有評論指，美國的最新舉措令中共高官最為憂心。公開資料顯示，鄧小平的孫鄧卓棣、江澤民的孫江志成都是美國國籍。早在2012年，中共官方內部統計數據顯示，第17届中央委员会之中，204名中央委员当中，187人有直系亲属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定居，或者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占 91%。167名候补委员当中，有142人亲属已经移居海外，占 85%。127名中纪委委员当中，有113人亲属已经移居海外，占 89%。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说，中共部级以上包含已退位的官员的儿子辈 ,75% 拥有美国绿卡或者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 91% 或以上。14号比利时总理德克鲁表示不会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显示越来越多国家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中央社消息，当日比利时国会议员寇拉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向德克鲁提问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德克鲁回答联邦政府不会派出代表参加北京的冬季奥运。由全球200名各国国会成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亦都发文表示，比利时加入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立陶宛、科索沃、纽西兰、英国及美国等国家一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的力量越来越大。此外，同日12月初上任的奥地利总理内哈默接受世界报专访时表示，因为疫情原因，奥地利决定不派高层官员出席明年年初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已经决定不参加北京冬奥，没说明原因。欧洲政坛最近亦都掀起抵制的声浪，不过欧盟成员国对是否抵制目前仲未有共识。欧盟将会在16号召开峰会，外界关注到时是否会有相关讨论。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14号表示， Facebook 平台所使用的演算法是用中共的观念和言论审查，台湾传媒通路被垄断。中研院院士李德才亦都认为，审查看起来都是中共在处理，对台湾人很不公平。杜奕瑾在2021年国家安全与网络资讯安全论坛表示，英文假消息在西方平台会被下架，但中文假消息不见得会被下架。纪录片《编码偏见》当中提到，社交媒体依赖人工智能做审查，当资料或者人员有偏见，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就会有偏见。如果拿中共的标准做言论审查，做出来的 AI 当然就是中共的标准。用中文资料去做言论审查，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亦都会偏向中共。杜奕瑾将去年哈佛教授讲述台湾防疫成果论文转贴到 Facebook 之后被下架，转贴美媒今日美国有关台湾应该加入世卫的报道亦都被下架，贴出426这个数字账号就被封锁，这个数字的闽南话谐音是对大陆人的蔑称。杜奕瑾表示， Facebook 对台湾的言论审查应该不是在台湾，到底台湾的言论由哪个来审查？ Facebook 吹哨者事件披露，全世界580万人有特殊的言论审查。另一名吹哨者说， Facebook 伤害台湾的民主，立法院曾经对台湾 Facebook 的言论审查提出质疑，想按暂时禁不到。此外，纽约大学团队研究 Facebook 的透明度亦都被下架，相关研究人员甚至被禁言。杜奕瑾提到，以中文假消息来讲，先在台湾以中文方式传播，当事实发生的时候再用英文传媒做报道，到不同民主国家绕一个圈，好像美国超市物品被抢购一空的假消息，在美国英文传媒看不到超市抢购的假消息，但在中文传媒看得到，然后华人就会出动抢购。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搜集微博大量文章分析之后发现，这些账号有协同行为，只要中心点账号发一篇文章，其他账号就将消息散播出去，中心点好像隐藏 的指挥官，只要发号施令，其他账号就会发动攻击。社交媒体平台变成精准行销工具。杜奕瑾认为，当他被拿来做政治服务的时候，就是认知作战工具。纪录片《过之风暴》剑桥分析事件披露，虽然 Facebook 是一个平台，但却是绝佳的认知作战平台。香港的 Disney Plus 影音串流平台在上个月开放，但有用户发现卡通片《阿森一族》The Simpsons 有一集提到中国六四天安门的内容在香港被消失。对此，12名美国共和党议员致信给迪士尼，要求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批评这样的恶劣行为看起上来是在中共的要求下损害美国原则。美国之音报道指出，在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邓肯领衔之下，十多名共和党议员在上个周五一同致信给迪士尼行政总裁查佩克，内容提及他们深切担忧迪士尼此举看起上来好像是代表中共独裁者抹除历史的决定。他们要求迪士尼对多个问题作出回应，包括中共是否审查了在香港上线的媒体内容，中共是否在审查当中威胁关闭或者放缓上海迪士尼的营运，中共是否曾经要求迪士尼进行内容审查，以及迪士尼是否曾经根据中共意愿对内容进行审查。议员还要求查佩克应该对天安门事件以及人权问题表示明确的立场，质问你是否公开承认天安门广场迫害确实发生，并且在中共政府手上造成严重生命损失，你愿意做出什么承诺来对抗中共审查，当审查涉及掩盖中共政府过去暴行的问题时，你将会采取何种努力来保护中国的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你将会采取什么步骤来应对中共在中国和香港对民众的持续压迫。截至目前，迪士尼还未对此作出回应。13号，俄罗斯动用否决权，一票否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数成员国支持的气候变迁和安全决议。法新社报道，尼日尔和爱尔兰提出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有关气候安全风险并入全面性预防冲突策略作为其中的核心部分。这一项决议草案获得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的12国支持，中国弃权，没有否决的印度投票反对，说全球暖化主要是相关经济发展的议题而非国际安全。这一项决议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在两年内报告气候变迁造成的安全影响，并寻求如何因应这些风险建议。中共战狼外交在全世界各地点燃烽火，引起各国反感甚至抵制。南华早报近日揭露，中共外交经费减少，招募的外交官人数亦都降到2012年以来的新低。报道指出，去年中共外交开支为80亿7千万美元，同前年比较大幅减少了近 17%。 中共的外交经费在2018年增加近 13%， 在2019年进一步增加近 6%， 但去年却急剧减少。相比之下，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增加 10%， 令总额达到585亿美元。中共外交官的录取人数亦都在减少，今年外交部只招聘了142名毕业生。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亦都在枯竭。根据南华早报引用的智库数据，去年对该项目的投资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很多交易取消， COVID-19 大流行以及中共政府对一些高风险投资标的下降，都导致了一带一路经费下降。中共战狼外交虽然对外嚣张，却已经出现缺钱缺人的困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